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来到神的家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首先啊，请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片刻啊，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预备心来迎接我们的神。请我们安静默祷。我们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首先啊，请我们大家起立，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万事之主。请我们大家起立。
敬拜尊崇，
请我们两个站立，我们一起来重新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这次来到你面前，来向你谦卑，来向你敬拜。主，是的，你是那万事之主，你是那宇宙中独一的真神。是的，我们这一些创造物啊，能够我们被你创造的一群，能够来到我们的造物主面前来向你敬拜，本是应当。主，唯有你是至圣，因为你将你的公义来彰显，您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这是让一切您的受造的看到您创造的可畏。从您爱子耶稣基督身上，只是看到主你是何等的连续你所造的，就是我们这一群你所造的人类。主，你让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让我们来按照你的心意来管理这个世界。可是主，我们始祖悖逆，我们人都犯了罪，亏缺了您的荣耀。我们不知不觉走在我们自己的死因幽谷当中，可是主，您差派您的爱子真是来到这世间，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的，您的爱子就是那真正圣洁公义的彰显。主，我们谢谢您，让我们这一群蒙您恩典所救赎的一群，今天能够侍立在主您面前。主，我们现在来向你来敬拜，也向你来祷告，向你来祈求。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您知道我们的无能。主，真是让用您圣善公义的灵，真用您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在你面前来向你敬拜，向你服服。主，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可能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可是主，在我们您真理的光照当中，我们知道自己是如何的渺小，我们知道自己是看到这个世上真是如何的如何的无能为力。主，真是让我们定睛仰望你，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神中的耶稣基督。主，让我们这是让我们灵魂的锚能够安然的就是定睛放在这个磐石上面，我们就不受到这世代所摇动。主，让我们这是抬头仰望知道我们在天上我们在你所启示的这一些活物，这些24位长老在主神面前来向你来敬拜，因为你是那创造主，你也是那创世界也是由您的旨意而创造的。我们谢谢您，我们被造是有目的，我们被造是有您的恩典与目的在里面。主，我们更看到在您右边有那为我们所受死被我们钉十字架上的义者耶稣，那是带我们的赎罪的羔羊。主，我们因为他恩典的成就，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尽管遭遇各样的困难，各样我们不论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如何渺小，如何无能，如何世上如何败坏，可是主，我们知道那从死而复活的这个羔羊必能来除尽我们的一切罪恶。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大于我们的过犯，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侍立在主您面前。不论我们多么渺小，当我们定睛仰望你的时候，知道您所的应许必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面对我们一切周遭的。我们谢谢您，您让我们不只在这世上能够来度过，您这样让我们更在这个世上有盼望有指望。我们当我们碰到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在忍受我们经历过这些，我们知道您就将各样的更好的生命的冠冕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谢谢您，今天我们赤子在主您面前来向你敬拜，也求主保守您真理的灵不断的引领带领我们走在您的正道当中。特别会让今天的陈牧师来在我们当中来证道，也求主大大的使用他，也保守我们的教会在您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来长进。您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正是知道在我们定睛仰望你你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的成功者。让我们进到你的永生，让我们进到你的国度里面，让我们进到你爱子耶稣的这一切的保守的客户当中。主，让我们不再看到自己的软弱无能，而是看到主您有生命的大能不断的来引领我们，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也保守我们 帮助我们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啊，您让我们有特别使用陈牧师来做一话语的出口，也让我们在弟兄姐妹在彼此的交通当中啊，能够主您的爱不断的流露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您保守我们今天以下的聚集，我们将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要起印，请我们翻开我们的起印经文啊，我们是从这个圣主新歌的第一哦不这是不是以佛从我们阅读这个经文啊。好，我念这个咖啡色的字啊，诸位起印这个紫色的字，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它，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感谢神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我们在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接下来我们要背经，今天的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五章的五到六节，我们大声朗诵两次啊，第三次试着背背看。好，请。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罗马书十五章五到六节，我们再念一遍。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罗马书十五章五到六节。好，我们接着试着来背背看，不能背的我们再念一遍。好，请。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罗马书十五章五到六节。好，接下来我们再唱这首诗歌《当乐意侍奉主》，奉主新歌第478首。
唱的也是丰足，一切存感恩，因他温柔仁爱，笑容爱可亲，赞你恩久长存，永远不变更。我要乐意是主颂主尊，乐意是丰足，歌唱尽他的愿，享受主在前，成全世界，大开主之爱，大名成为。
信息的时间，今天陈世奇牧师我们带来在神的爱中同心建造，经文出自尼希米记的5章1到19节。好，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应该脱下口罩哦。今天我们讲的是在神爱中同心建造，经文是在尼希米书啊，尼希米记的5章1到19节。关于尼希米啊，我要稍微说一下这个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在犹太国呢，在主前931年呢，它就南北就分裂成为两国，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呀。北国以色列呢被亚述王灭了国，然后就被掳。完了呢，南国这个犹大呢，他被灭国比他们晚几年，然后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完了呢，波斯国兴起，把巴比伦呢给灭了。所以这个被掳的这些犹太人呢，就属于波斯王国来管辖。在主前的538年呢，所罗巴伯就率领第一批的这些被掳的移民呢，他们回国来，然后重建了圣殿。完了呢，又借着在主前的444年。主前的444年呢，神又兴起尼希米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尼希米在被掳的时候呢，是在波斯国做酒政，他跟国王有直接的一些的接触，可以接触。然后呢，他听到他们同族的人，也就是以色列人回归以后呢，他遭受各样的苦难，受尽各样的凌辱，然后呢。城墙倒塌，城门呢被烧毁，就是受周围邻国的一些的欺负，他非常的难过。 然后呢，尼西米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是很有一个很有啊以色列民族感的人。然后他在神面前就神面前呢就认罪祷告，为整个的民族来祷告。然后呢，后来呢，他征得波斯国国王的同意，然后就差他回到耶路撒冷来啊，他任省长，任省长呢就带领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呢来建造耶路撒冷，倒塌的城墙，倒塌的城墙。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事情呢，就说是就是在发生在尼西米的身上。啊，说到尼西米记呢，啊，事实上这个尼西米记呢是尼西米啊的一个个人的日记。哦，我们中间可能啊，现在写日记的人少了，以前写日记的人比较多啊，把今天发生的什么事情啊，我们写在我们的日记上面呀，这是纯属一个人的爱好。但是呢，这个尼西米写这个尼西米记呢，事实上他原来也没有这个存心说要公布出来还是怎么样。他就纯粹把这些事情呢啊写在上面，然后特别是他回到耶路撒冷来呢，带领这些百姓来建造城墙的时候呢，碰到的一切的困难他都写在他的日记上面。但是呢，神啊借着他这样的写日记呢，把他这个日记啊公书于众啊，尤其是啊放在我们现在读的圣经里面，就是圣经的尼西米记，旧约的尼西米记。所以这本啊原来啊不为人知的这个日记呢啊成了大家都可以诵读的圣经呀，在圣经当中呢，不但成为当时候的历史资料，而且呢尼西米这个信徒呢，这个圣徒呢，由于他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做了一番的大事业，也是被神所使用呢，就成了圣徒们的榜样，圣徒们的榜样。所以根据啊《尼西米记》的第四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第五章，它的上文第四章呢，我们了解一下当时候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第四章的记载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在重建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呢，碰到了啊种种的困难，其中呢啊有一个是外来的攻击，外来的攻击呢是波斯国的撒玛利亚城的省长。当时候波斯国啊得了那个地，所以那个地方都属他所属呀。我刚才说过，尼西米是来管理这个耶路撒冷城做省长啊，有管理撒玛利亚的这个省长呢叫参巴拉啊，他起来反对以色列人来建造城墙，然后对他们的信仰啊，对他们的人生啊，以及他们建造的计划，他们建造的这个城墙的质量呢，各方面啊，用尽他们的方法来恶毒的攻击以色列百姓，冷言冷语啊冷风热嘲啊，甚至发怒。而且呢，这个参巴拉很坏，他还啊联合了东西南北的邻国啊，来放风声要联手攻击以色列呀。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尼西米还在波斯国的时候，他就听到他的啊同胞在这个耶路撒冷受尽欺凌欺负呀，这个参巴拉肯定是其中之一。然后呢，尼西米对于这些外来的攻击，他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今天思想尼西米记啊里面的这个尼西米这个人呢，我们就要向他学，他怎么样来啊处理一些事情，来面对一些的挑战，面对一些的难处。所以有这些外来的攻击呢啊，尼西米就带领以色列百姓一起祈祷，一起祷告来祈求神呀，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信仰这个独一的真神，他们来亲近神，这是他们啊应该灵性啊正常的时候呢，他们应该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们又一面的防范，就是这些外来的这些敌人呢，对他们的一些的攻击呢，他们要留意，他们会啊来过来骚扰，来打仗。然后他们就一手呢，我看看啊，对，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图，我们就看见他们是身上佩戴的武器，有的还拿着兵器。 然后他一边呢就在建造城墙，一边在工作，一边在做工。尼希米也鼓励百姓要靠神来得胜，靠神得胜，使得耶路撒冷的城墙的工程呢仍然可以渐渐的进行，或者是可以说在防范的当中呢还可以一面的来进行。但是呢一波过去了一波又来，在这个建造城墙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呀，在他们遇到这些外来的这些攻击之外呢，他们还存在着内部的一些的问题，这也是对他们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呢是一个考验。那么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又具体的遇到一些什么外样内部的困难呢？他们又如何去面对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些问题，从中得到一些属灵的教训。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就是尼希米记的五章一到十九节，请你们听我慢慢的来读这段的经文。尼希米记五章从第一节开始，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呼号，然后呢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太人。你看他们内部起了矛盾他们埋怨他们的弟兄，而且是大大的呼号呀。他们有的说，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这个度命，我觉得我们闽南话有说度命这种说法，也就是过日子很难过日子很难维持生命就在那边度命这个意思。然后呢第三节，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他们又有饥荒他们有缺粮的现象。然后第四节，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接了钱给王纳税这个三个有的说，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来看。第五，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我们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儿女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这个仆婢呢就是仆人，那边应该有一种奴隶制度的那种感觉，就是卖给别人做奴隶做婢女呀。第六节，我听见他们呼号，又是呼号然后说这些话呢就甚发怒这是尼希米自己的感觉。第七节，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他们有这个取利，就是接待取利这个事情。第八节，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这个是尼希米对他们的反问问话。然后说，我又说，这个我就是尼希米，他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接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他做了一件事情，免息的然后十一节，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金钱银钱粮食清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给他们。然后十二节，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来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十三，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们离开产业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 直到斗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这个抖着胸前的意境啊，不知道怎么抖的，差不多这个意思啊，这个很特别呀。自从第四十四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太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一共有十二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他们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色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对不起，这个尼希米作为省长呢，他跟前任的省长不一样，他们做法不一样啊，因为他敬畏神。十六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太人、犹大人之以外呢，有犹大平民和官长一百五十个人呢，在我的席上吃饭呀，跟尼希米一起在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苦，他没有拿这个省长的俸禄，也就是他拿自己的积蓄来请这一百五十个人来吃饭。十九节，我的神啊，这是尼希米向神的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经文我们就算是读到这里。我们来看今天大纲的第一点，就是面对百姓的哀号。我们刚才读经文有看到哦，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出现了缺粮饥荒的问题。我们刚才读经文就知道了。然后他们面对这个实际的困难呢，百姓就彼此埋怨，然后呢还大大的呼号，这是发生在百姓与百姓之间内部的矛盾和产生的难处而来的。我们刚才在读经文的时候有放出来哦，我们看到二三四三节，我也把它 highlight 出来，你们都看得见，那个有黄色的，有二节、三节、四节呢，有三处的有的说，就描述了当时候百姓如何来呼号，如何来埋怨。我们一个个来看啊，第一个呢是有的说呀，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啊，这个是这一个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呢儿女多，然后呢耶路撒冷又有饥荒，他们存粮不够，所以三餐就没有保证啊，吃了上顿没下顿。经文就说他们要靠去找粮食，他们去得粮食来度命。然后就是说他们肚子饿了，他们四处奔跑劳碌啊，用这个自己的辛勤劳动呢度命啊，去换来度命和养生的粮食，以求能够继续的活下去呀，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有的说呢，是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所以第二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缺粮，其实第一个也是缺粮，因为要去得粮食度命啊。第二个更明显的就是缺粮。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呢把自己的田产、葡萄园和房屋呢来点出去。这个点子我们中国人应该很清楚，这个描述的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他们为了活命呢为了换粮食呢，就把自己的田地啊、葡萄园啊、这个房屋典当，就是说有一个当铺，他把这些财产点给他呢，然后他就给他一点钱，给他这些钱呢，他就可以换粮食，然后就可以度命这件事情。但是呢，因为一时的需要这样点出去呢， 如果他没有能力在在攒回来钱，他才把那些这些点出去的这些田产房屋啊给赎回来，他就没有，他就完全没有希望了，他就没有田产，一无所有了。所以这个是把自己养生的都抵上去了，都抵上去了。还有第四节，也就是我们看的第三个情况，他们的呼号，他们埋怨的第三个情况是什么呢？第四节说了，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接了钱，然后给王纳税。有的可能还没有点上去的，但是呢他们是指着这些田产和葡萄园呢来纳税。这个可能是因为当时候这个王呢有条规政策，必须要向王缴交这个使用税，田地啊房屋啊都要使用税，葡萄园都要使用税，然后这些税呢他们没有钱来缴税，只好向别人来接因为接钱来支付这些税收，所以这个也就大大的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我们看见他们说的三样事情呢，一样一样的压在他们身上，他们的担子很沉重。然而呢，这些田地税呢，还算是身外之物啊，这些都是解决一些吃喝的问题呀。更严重的是跟他们的人有直接相关的事情呢，也压着他们。那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第五节。第五节，这个经文我就不念了，我放在上面，你们可以也可以看到。第五节的事情呢，更加的严重，是为了缺粮生存的需要呢，他们当中有的卖了田产还不够负债，那怎么办呢？他们只好把自己的儿女卖给别人做奴仆、做婢女事实上就是卖给别人做奴隶，用这样来换来粮食，来勉强养活其他的家人呀。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美国很幸福没有这种卖儿卖女的情况据我了解，我的上一辈那一辈，我父母那一辈的人呢，就有人养不起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到那个时候呢，是少一口就不一样的一个家境，你看那个有多困难。然后呢，他们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是把自己的儿女不但是卖给别人做儿女，是卖给别人做奴隶，去做苦工，去做婢女，去服侍他们的主人。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对于一个把孩子卖出去的人呢的家长呢，这父母亲呢，他们非常的不忍，他们其实这个儿女都是父母亲的心头肉啊，这样卖给别人去当奴隶呢，被别人欺凌侮辱呢，他们非常的难受呀，所以呢，他们的家人呢就大大的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们犹大人呢意思说他们这些孩子是不是卖给外人，是卖给他们同样做犹大人的。他们说我们的弟兄我们的身体跟他们一样，我们的儿女跟他们一样这些都是犹大人本身呀，他们被卖为奴。所以这些的困难都摆在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的面前。所以或者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刚才读一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那读一遍就过去了，好像那个是以色列的历史，好像跟我没关系，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生死痛痒。但是呢，如果设身处地来想一想，当时候他们怎么样呢？饥肠辘辘，然后思虑重重，怎么有可能能够很好的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呢？是一个比一个的难处临到他们，会严重的阻碍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甚至会停滞不前呀。这是尼希米要去面对的事情。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就看到他们存在这些严重的问题。我们再往下看第二点，行神爱的律法。尼希米当时候他作为宗教的领袖，他作为犹太教的一个领导省长，也是那个波斯王的给他的那个官衔一个职分。面对这些呢， 那群众就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发生的内部的问题啊，不是外来的，是内部的问题呢啊，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富有的，有一部分贫穷的，他们就发生了啊这些的问题，有接以待的问题，也有啊主人与仆人的问题。如果从当时候的社会现象来看呢，接粮收租、接待取利的，应该是一个合法、合情合理的事情，合情合理的。我接给你钱，你就我收你一点利息，当时候的社会是很正常的，啊，其实我们在美国，如果是来美国想买房子做房奴啊，就要开始付利息了，所以这种现象，当时候的社会啊是比较正常的，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呢。我们刚才也看到一种典当的形式，典当的形式，手头一时需要钱，就拿家里的这些财产什么去抵押，然后以后如果有能力的可以赎回来，然后赎回来的时候要本金和利息的一起还，啊，等还清了呢，才把你的东西啊来拿回去。啊，关于刚才那个卖为奴的这个事情呢，在当时候的社会啊，有奴隶的制度呢，也很正常，也很正常。贫穷的人呢，他们就把自己的儿子卖出去当奴隶啊，这个是一个当时候常见的事情。但是这种社会现象呢，就影响了神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百姓。那尼西米对于这个问题，他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他们这个神的选民呢，神有颁布给他们律法，要他们去遵守，所以他们这些百姓呢，跟世上不是用世上的一些律啊、宪法啊什么来限制，他们是要根据神的律法，也就是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来作为依据，然后根据以色列的这个立约的原则呢，选民啊，如果遵行神的典章，他们就蒙福；如果是啊违背了、离开了神的律例典章呢，他们就要遭祸殃。也就是说，不管世界上、社会上的啊是怎么做的呢，以色列百姓都必须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照着神的律法去做。啊，这可能跟世上的这些就很不一样。我们来看看当时候以色列百姓这个啊律法啊颁布给他们的律法呢，对租代的啊制度和奴隶的制度有什么样的规定？看看当时候他们这些存在的问题啊做法呢，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啊，我把这些啊放在这个上面哦。啊，我可能因为涉及的经文比较多，我可能就啊读一下，啊快一点读一下啊。他说：“你的弟兄在那里，如果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这边是帮补啊。然后若他与你同住呢，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不可向他取利，说你接给他钱不可以取利息，他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不可向他多要，那多要就是有点粮食也要利息了。然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做你们的神。接下去，你的弟兄若在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这个是奴隶制度了啊，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啊，不可叫他像奴仆来服侍你啊，对待他都不可以。你看是主仆啊，过去的主仆是有生杀权、有买卖权各方面啊，这个奴隶是很没有权利的。然后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呢，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也就是七年有一个喜年，七年当中一个喜年呢，他的儿女卖给你做奴隶了，但是第七年你要释放他， 所以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的管辖他们啊，只要敬畏你的神。这个就是当时候神的律法当中的规定。所以这段话呢，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所产生的所出现的问题呢，正好是很有针对性。当然经文当中没有说这个尼希米就拿这段圣经来读给大家听，叫他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是这个对一个以色列百姓来说呢，他们对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呢，应该是都是很熟悉的，他们都知道的。但是人就渐渐的就离开了神的法律律法呢，来做了一些律法规定不能做的事情呀。所以当年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做法就已经世俗化了，已经照着圣经世界的规律世界的标准，而不是照着神的律法去做了。那尼希米他怎么来做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话啊，尼希米就提醒这些百姓要敬畏神，要敬畏神。这里边这里边有前面的经文有说到，耶和华你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经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来领出来。所以这边他就劝百姓要敬畏神，不要忘记神的律例典章，提醒神的律法。其实以色列百姓对神的律法从小就学，不会不知道的呀。所以叫他们不要忘记神拣选他们的目的呢，乃是要借着以色列百姓让世人都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如果他们行得不善呢，就难免有仇敌的攻击，毁谤神的选民的一个机会，以至于会拦阻神的心意工作，也就是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呀，会受到拦阻。是的，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应该顾及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使命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说话行事呢，不可以随随便便，以至于失落了见证，我们该有的见证。所以呢，我们看见尼希米他指责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不敬畏神的呀，他是失落见证的一个表现。五章的八节我们看到尼希米这样的责备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借着自己的所作跟这个律法来相对照呢，他们就怎么样啊？静默不语，无话可答。世界上是这样，但是神的百姓你不可以这样。所以他们在律法的面前呢，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无话可答。所以靠着神的律法，借着神赐给尼希米的能力，尼希米在严厉斥责他们的错误之后呢，就提出应该遵守的条例，就是当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第一呢，接待节前节口节粮的呢，不可以收利息。第二，归还典当的田产、葡萄园橄榄园和房子，这些典当的这些房产全部归还。第三呢，把他们收取1%的利息的这些银钱、粮食、新酒和油呢，都归还给物主，归还给原物主啊，归还给他们。第四。呀，这个虽然这边的经文没有记载说那些卖身做奴隶做婢女的呢被释放，但是根据这个第八节尼希米所说的话呢，我认为是应该已经被大那时候也应该是被释放了，归回到父母的家中。所以因为他这边说到你们要归还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意思就是说他要他们归还不可以再有这种卖弟兄为奴隶给自己的犹太人的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根据这个这些呢，我们看到他把这些话呢严严的在百姓当中来宣告呢使得众人在他面前呢都应承下来，要照着所说的去做。我觉得那个时候呢， 是在这个建造城墙的这个伟大的伟大的工业之前的这个前提下呢，他也兴起了一个很大的改革，社会的改革，这些都不可以完全废除，完全退还。呀，我觉得尼希米真是被神大用的一个仆人，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当然也是借着他的祷告，借着神的律法的力量，他做到了这些。紧接着呢，尼希米还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特别的事情。我们刚才读十三节的时候，我有稍稍的说到，这边有尼希米他抖着胸前的意境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也就是百姓答应要这样去做，他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着抖照样来抖他们离开产啊，他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意思说让他也变成一个穷光蛋，这样被抖空了，他的家产全部没有了，和劳碌得来的一些财产啊，全部没有了，金钱也没有了。这个抖衣服的这个呢，应该是当时候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许愿的方法，一个许愿的方法，或者一种宣告啊。这个风俗习惯呢，在我们当中很少看到，在以色列百姓有这种做法，我觉得很特殊，很特殊。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就这个抖衣服就好像抖掉你的这个房产的钱财呀。据说呢胸前的衣襟是古人放钱的地方，如果脱下衣服来抖呢，银钱都会被抖出来，直到全部抖空，以此来表示凡不依照这个应许而行的呢，神也会像这样把他的家产和那个钱财呢全部抖空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礼仪啊。有的人说到这个尼希米这里的是跟他们重新立约，这是一个立约的一种凭据，说你们如果不这样，你们就要遭祸殃，就要遭祸害啊，是这样的。然后面对这样的一个形势呢，百姓怎么样呢？他们都说阿们，阿们就说是的啊，你说的我们都认为是的，然后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做。结果就得以实行这件事情，解决了以色列百姓成为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很大的阻力被解决了。然后十三节的下半节就这样说到，他们愿意去这样去做。所以呢，他们的许愿表态以后，他们都照着这样去做呢，于是呢贫富就平均，然后退租退息，最高兴的是那些儿女被卖到别人家里做奴隶的人呢，他们归回到父母亲的怀抱，这样呢更有家庭的凝聚力，整个家庭也更能投入到神建造神城墙的这个事工上面，这个伟大的这个工程上面，所以使得他们因着遵行神那充满爱的律法典章而互助互爱，得到一个和谐的程度。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知道属灵的事工不一定一帆风顺，而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难处那样的难处，然后我们属神的儿女呢，应该在神的爱中去面对，我们要秉承爱的原则去解决这是我们看到的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这个边我也想到，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呢，经常看见说他也这样做，那我也可以啊，然后这个社会上是这样做，那我也照样这样做啊，这个好像很有理由，很有理由。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却不要这样去行，我们如果照着世俗的标准去行事为人，就已经降低了我们自己的地位和道德标准，同时也失落了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见证。可见呢，遵行神的话语是非常的重要，何况我们如果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行在神的爱中，最有福气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家，是我们的教会，而实在应当呢好好的去对付我们那个自我为中心和个人主义的一种的处事观， 弟兄姐妹能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教会当中就不会有缺乏，神的家中也就没有穷人，没有缺乏的，然后教会就会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当中成为神在教会当中美好的见证，可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做主爱的表率。做主爱的表率，内容蛮多的，希望你们提提精神呀。事实上啊，这个林希米我们在他身上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啊，求主帮助我们。从第14节到19节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尼西米他不仅是兴起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也就是建造耶路撒冷城墙，他也在内部的地方呢对这些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改革。然后呢，在这些事情当中，他不是只是指手画脚这样来做这些事情，他以身作则，做这个爱的表率，也就是做爱的榜样。那到底他如何以身作则做表率呢？他做了些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尼希米他身为省长，他可以享受省长的俸禄，也就是我刚才说过了，这个以色列国当时属于波斯国来管理的，然后这个他作为省长呢是波斯的皇帝来派他到这边的，所以作为省长呢他可以接受这个俸禄，也就是拿他的薪水，拿他的供奉，当时候不一定是只是钱啊，也有可能有些其他的，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呀。在以色列这个尼希米任省长的12年当中，他这边还有说到亚达薛西王的20年到32年，一共12年的时候呢，他没有吃省长的俸禄。没有，然后我和我的弟兄都没有，他和他的全家都没有吃这个省长的俸禄呀，这是我们看到的。那省长的俸禄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在15节可以看到，我们看着14节他没有拿，第15节说，在我以前的省长我们记得他，这是他的日记哦，写得很有意思。他说他以前的省长呢，加重百姓的担子，那些省长可能不是好省长啊，他们加重百姓的担子，他们每天呢要索要粮食和酒，向百姓收，可能作为一个纳税还是这样的情况呢，让他们收他们的那个官场要官家省长要用的粮食和酒，然后呢还有每天都要银子40色克勒，这就是当时候省长的俸禄。他们如果这样拿呢，按照前人的去拿呢，好像也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呢加重了百姓的担子呀，百姓还要纳税，还要纳这些钱给官呀，这个是他们当时候的情况。而且呢，不但是省长他自己没拿，他的家人他的那些弟兄呢都没有这样的去拿。我想当时候有些人会感觉这个尼希米怎么这么傻，或者旁边的那个常常讥笑那个撒加利亚的省长那个参巴拉，我说哎呀，你这个省长这是大傻瓜，该拿的你没拿，可能有很多人就会笑他，不拿白不拿。是的，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呢，这个尼希米真是够傻的。但是呢，尼希米不这样做，他宁可让人笑他是傻瓜，他为了不加重百姓的担子，为了耶路撒冷可以顺利的被建造，然后他宁愿放弃这个合法的权利，而且不是一年两年，12年他放弃这些权利，成为当时候为官的榜样，成为百姓信服的一个楷模。弟兄姊妹们，尼希米所做的呢还不仅仅是这个，其实这个就让我们可以很佩服他了。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看16节这边说，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他自己没有买田地。 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也是为了建造城墙，在那边一起做工。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呢，他一心扑在这个建造城墙的这个宏伟的这个事工上面，不但自己专心致意，连他的仆人，也就是省长的下属，每天也聚集在这个建造的工地上面呢，努力忘我的工作，努力忘我的劳动。还有，哇，我们看见他真是以自己为表率。除了十七节、十八节，除了四周的外邦中来的犹大人啊，这些是住在外邦的那些犹大人来到他们当中，好像来支持他们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除了这些人以外呢，有犹大平民和官长呢，一共150人在我的席上坐吃饭，也就是在跟尼希米同席吃饭。然后这个吃的饭呢，又不是普通的让他们填饱肚子，你们去干活吧。他是每日要预备1只公牛，还有6只的肥羊，还有每10天呢要预备飞禽，哇，还很讲究那个野物啊。然后呢，还有预备酒。我们看见说，当时候这些150个人呢，是跟省长一起吃饭的，省长吃什么，他们吃什么，所以他们吃的这些呢。我觉得说不定对他们当时候的这些百姓来说是一种奢侈，还有酒喝。而我们看看这些呢，就知道这个省长他不但没有拿这个省长的俸禄，他还用自己的积蓄来付这笔费用，来给这些一起做工的这150个人来吃。他没有拿省长的俸禄，是因为百姓服役甚苦，不加重百姓的负担，而且他还自己摆出来自己付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禁要问了，尼希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做这些事情呢，到底动力的来源在什么地方？来源在什么地方呢？15节的下半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也看到15节的下半节，这边说什么呢？前面说到以前的省长怎么样加重百姓的担子啊？他说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然后最后这个15节的下半节这句话，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尼希米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做的动力在哪里呢？他敬畏神的心，他敬畏神的心。一个服侍主的人敬畏神的心不能没有，而敬畏神的心呢，就使他不做那些人们好像跟世界比好像是合法的，好像是一种没有无可厚非的一些事情呢，他不照样去行。所以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呀，他的行事为人就无处不流露出神的爱和怜悯的胸怀来，也在他的身上所做的呢，也无不彰显神的美德。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省长在他们中间所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身为神的圣徒，也就是基督徒，只要我们对神有多一份的敬畏，我们所做的不好的事情就会大大的减少很多很多，我们所行出来的善呢，也就会增加很多很多。而且真正敬畏神的人呢，他就凡事为敬畏神而做，也凡事为爱人而做。尼希米他作为省长，他没有高高在上，觉得我高人一等，我只要指手画脚你们去做就够了。他也是乃是以身作则，来在神的爱中行这些事情。这让我想到新约的 一种形象，也就是降卑服侍的形象。当然我们主耶稣是最降卑服侍的呀，我们主耶稣是最降卑服侍的。然后主耶稣他也亲口来教导我们，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谁愿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是马太福音的20章说的，马太23章11节到12节说了，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不是在不是高高在上呼风唤雨，乃是做众人的用人，去服侍众人。然后呢，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当年的尼西米把他的日神把他的日记来放在圣经当中，成为我们今天诵读的一个经文，一个圣经，就是因为他把自己降卑，然后神叫他升高，成为我们的榜样。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尼西米向他所敬畏的神，他发自他内心的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他不自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神肯定大大的祝福我，他乃是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施恩于我。是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不是在神的人的面前高人一等，不是讨那他乃是在神的面前有敬畏神的心，讨神的喜悦。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求人的纪念，而是求神的纪念。我们也相信神必借着我们所行的一切呢，来施恩于我们，像尼西米的祷告一样。深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效法这位敬虔的圣徒所行的，他不谋私利，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自高自大，而是像尼西米那样的圣徒那样呢，行在神的家中，行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因为我们将这些事情做在主内最小的一位弟兄的身上，就是做在我们的主身上。但愿我们今年的这个年度的这个目标，我们都可以彼此顺服，然后大家同心来一起建造神的教会。愿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我们今天看了你的仆人，被你重用的仆人尼西米，在你面前所行的，但愿我们都有一个敬畏的心，但愿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效法先圣先贤的榜样，更是效法我们主耶稣的榜样，做仆人来服侍我们。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成全你自己的美意，让你的家兴盛。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要守主餐。我们今天呀，我们欢迎已经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而且已经受洗或者受浸的弟兄姐妹，一同来跟我们一起领受主餐。在开始之前呢，请听我读一段圣经里面关于圣餐的一些的话语，一些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到29节，请听我读这段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片刻。为什么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在人面前的亏欠，在神面前的过犯，在人面前的过错，在神的面前自己省察，也自己求主来向神祈求祷告，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守节先签，等一下一同来领受主餐。天父，我们这些蒙你的救赎的儿女们再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不堪，看见我们的不配，看见我们在神他们的人面前的所有的亏欠。主啊，有时候我们常常凭着自己行事为人，但愿你光照我们，看见我们的过失，看见我们的软弱，也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得到你的怜悯。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过犯，但是我们只要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你就要除去我们的过错，洁净我们的一切的误会，让我们在你面前守节心切。感谢赞美你，求主继续做工在我们的当中，来行你所行，来做你所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祝谢，就破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那个是纪念。”爱我们的神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特别的恩惠，谢谢你的赦罪之恩，就是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领受这饼代表主耶稣基督身体的同时，也知道我们要合一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因为教会就是你的身体，你是教会的。当我们服务在面前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成全你自己的美意，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走。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饭后，主耶稣又拿起
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啊，我们这些蒙你救赎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敬拜。为了我们罪的缘故，我们的主耶稣啊，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为我们破碎，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而且流尽。我们知道生命在血里面，生命而且流尽了，生命就清白。爱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了这个感恩，因为你就是这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我们谢谢你的爱，就是必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身心都为你的宝血所洁净，让我们也行在你自己的爱中啊，能够把这样的爱来写出来。今天我们看见你的仆人尼西米啊，那种啊，真的是在神面前一个敬畏神的心，也有一个无私爱神的心，也有一个爱感谢的心。我们求主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也可以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弟兄。想介绍一下，祷告奉你的主基督的圣名，一同恭敬你的圣名。
一同来唱奇异恩典，同时收这些杯。
奉献的时间，我们唱诗歌第450首，将最好献主。我们请今天的招待石小荣执事跟何少芳姐妹来收奉献。我们请石小荣姐妹来为奉献做祷告。来，我们一起来唱。
将你纯洁的心心灵重新为真理打造，主耶稣也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尽全世人一样来。
谢谢，我接下来事情的报告。我们下周是奉主席是王刚执事，事情是正恩会姐妹招待是李世光弟兄跟张国生弟兄。那我们就今天要首先要欢迎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能不能起来自大概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左手边只是有一位孔弟兄姐妹是。好，我们欢迎你，好欢迎，希望台湾人看看你。好，好，请坐，谢谢。左手是不是还有一位？
大
家好，我叫林海棠，大学的。好，OK，好，我们欢迎你，好，欢迎。正恩同学们好，还有没有？这个看不到，好，好，我们大概就这样。那我继续报告，我们每周主日下午一点，我会前祷告，我们请当天主席的带领大家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呢，预备心。六月份圣道主日圣道的安排是九号是陈振宏牧师，十三号是张达提牧师，二十三号是张扬牧师。三十号是高维超牧师，请弟兄姐妹也为讲坛来代祷。我们六月份的一些特别的聚会，父亲节六月十六号主日哈，我们将在大堂右边的餐厅举行，就跟上次那个母亲节类似。那我们六月二十二号是第四个周六，上午九点有张扬牧师带领的，这个叫 Super Saturday 就是一个践行，那能够自由参加请大家也为这各项的事工请大家能够踊跃参加 那教会会员名册将资料将更新哈，请配合行政理事官弟兄填写。这个我们会员资料很久没有更新了，那我们现在以前有填过的可能就不需要填了，以前没有填过的我们叫李世光弟兄会给你们一个卡，你就在上面填一下啊，这个对以后我们那个会员大会啊，这个就是资格的这个，就是你是会员我们就可以投票，基本上就这样啊。好，那接下去报告教会每周三的祷告会和周五的家庭聚会均在我们的线上的Zoom会议举行那这些资料请大家能够在线上能够来参加。也为弟兄教会当中身体灵魂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有想到有求主纪念，刚刚有提到陈师母，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康复另外也为外出的王刚弟兄还有季天恩弟兄来祷告大家的祷告中纪念他们。上周主日出席25位奉献常费中国宣教建堂，共计是1021元。好，我报告就到这边。好，大家请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再唱这首诗歌《重新合一》。
Thank you.
在地，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请坐，默祷后三分。